父神，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秋季的节气开始，也就是吹角节。永远父啊，这是真是让我们感谢又赞美你的这样的节庆又来到。就像诗篇我们赞美诗所说的122篇，人对我说我们到雅威的殿去，我就喜欢，我心里面就喜欢。要想到好几十年前，那时候离开了联合会，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面，没有地方可以去聚会，只有自己在那边祷告祈求，盼望的说能够像诗篇45篇里面说的那边，还要叫我们他想心里面渴慕神，像如鹿渴慕溪水一样。那时候人来讥笑他说你的神是在哪里，是的，为了坚守神你的真理，当别人看不到我们的神在哪里的时候，那他们的讥笑让我们的心非常的伤痛，而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在持守的安息圣日。荣耀的父啊，一直到当时候我们有3个人起义，我们要在安息日里面开始聚会，每周的安息日在那边来聚会敬拜，我们又决定了我们要方言一起来祷告来敬拜。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也将近了快要20年了，20年来的光阴，神啊，我们真的是要说不住的来感谢和赞美你，因为神你给我们有一个圣殿可以来敬拜你的地方，你有让我们的弟兄受感动能够用灵言来敬拜你，我们能够灵人里面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真理的圣灵启迪引导我们，让我们更懂得到如何来敬拜你的这一些，尤其是洁净的条例，尤其是你的圣洁起的条例，这两项是神啊，你在我们用恢复到你的殿的里面来敬拜你的时候，你赐给我们的最大的两大恩典。是的，当时候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的这个所谓的家的弟兄，他们另外他们在高雄在家里面自己聚会，而萧国忠他离开了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在节气的敬拜和翻译的祷告上面都是有出入。同样虽然都是说雅威是独一真神的，而不信那位三位一体论，但是还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们会离开，有的人是家庭，有的是个人因素，有的是对神灵的律法敬拜的看法不一样，就好像王维仪他们一样。荣耀的父啊，今天多年来你让我们能够回复到你的圣殿里的敬拜，好像你是他带领，好像尼西米带领一样，他要经过一番三折的这样的一种波动，他才能够真正建立起真正的雅威敬拜。我们也知道雅威的敬拜是非常的让外邦的这些异教徒所嫉恨，他们用各种方式要来破坏，要来阻挡，就是不要让我们在这个殿里面来参加你的节庆来敬拜，因为新约里面在天上的圣殿的里面就是这样的敬拜。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不再伤痛，让我们的心也不要因为少人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心里面难过，反而我们要更加来感谢我们今天能够维持到现在，还能够带你的圣殿来在你的节期敬拜你，遵守神你的洁净的条例，成为你心目中所看为洁净公义正直的人。神啊，这样的新人是穿上基督这样的新的衣服来敬拜你的人当然很少，而格外尊重你荣耀的父，这样的少其实能够找到生命恩典的人的这样的少，所以我们一个人抵制住千万人那些污秽不洁净的人，只要是污秽不洁净的人，圣经上说选民都要从这个圣地里面把它呕吐出去， 容不许这样不圣洁的人在他的圣地的里面敬拜他。呕吐又代表了神不容许不洁净的人，就是不洁净的人已经在洁净之地，神也要把他呕吐出去。因此我们也深知到我们要好好的战战兢兢的要持守你圣洁的这个条例，让我们能够来真正的来敬畏你。就像诗篇三十四篇里面的寻找雅威的人，他要把雅威的敬畏的道理来告诉别人，愿荣耀的父你也要告诉我，让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吹角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年新开始，我们有新的希望。这个希望除了要保守神你赐给我们的圣道之外，我们今年要展开的就是新的福音的这个信息的传讲，无论是网络上的，无论是在口头上的，无论在文字上的，我们要三方面齐进，又恳求荣耀的父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三个人同心同力同一个灵，让我们积极为你的福音来征战，荣耀归给你，也恳求你为我们开路，就像吹角一样的吹角，宣告神你的圣洁节来到，宣告神你福音的信息，也宣告这个营要开始出战行走。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所传出你的道理能开条真正的一个传道的门来啊！像保罗一样，像耶稣基督一样，他们进了一个见证的一个职分以后，他们就安息了，在主的里面得安息。愿荣耀归给靠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读经，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亚威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亚威。数记
十三，十三一节到十三一节到第十节，
一到十。民数记第十章一节到十节。第一节，亚威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着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但招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亚威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亚威你们的神。以下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我们要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在这一年的吹角节，我们一起来神的面前来守这个节日，按照神所启示的时间，所启示的对象，所启示的地点，我们一同聚集吹角。是圣经非常独特的一个用声音来表达神的启示的一个方式。我们知道实际上有吹角这个 动作的开始，最早出现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跟十九节。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神召聚他们，叫他们自洁，然后洗澡，然后禁止跟男女发生关系，之后叫他们在山下等候。到了那一天，神临到西乃山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这个云彩啊、黑暗啊、很多的自然的现象的出现，中间这个号角声就在这中间出现了。那在第十六节跟十九节的时候，神透过号角表达神临到了西乃山，然后开始跟以色列人说话。这一次的说话造成了一直到二十章，到了二十章十八节之后，又再一次的提到有号角的声音出现。那这次的号角的出现以色列人就对摩西求他说，不要求神不要来向他们说话恐怕他们死亡。那这是第二次的号角的出现。所以号角在十九章跟二十章出现，都代表神临在的时候的一个代表。透过这个代表，以色列人惧怕，他们不敢听神直接向他们说话，所以启示就不能再直接向这些以色列民直接向他们启示了。从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启示就是透过神的仆人摩西来向他们传达了。本来神的心意是神愿意来直接向人来说，以色列人在山脚下就可以第一次听到神向他们说话的声音。透过号角的临在，神直接向他们说，但这样的说让他们惧怕。为什么会惧怕？以后圣经我们都会看到，实在是以色列人他们自认为不解，他们不能够直接承受神的启示，所以这样就需要透过神的仆人，然后透过间接的启示，他们来承受神向他们所说的这一切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没有圣洁的人，虽然在出埃及十九章里面神叫他们自洁，叫他们洗衣，他们也这样做了，就他们外表来讲好像是自洁了，已经是洁净了，但是就他们的内心的里面，实际上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完全的洁净。所以自洁包括外面的，也包括内在的，只有这两方面都洁净的人，他们其实能够透过号角神的临在来承受神直接向他们的启示。这是号角出现的第一次，之后就一直到了这个二十五章的第九节。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第九节里面，那里是那个利未记的是这利未记的二十五章那里有出现先出现利未记的二十三章，这里我们刚才读过的二十三章，这个是吹角节，然后二十五章的时候，特别是在赎罪日的时候叫他们赎罪日的时候也要吹角。所以七月初一的吹角以后，这个赎罪日也要吹角。那一直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民数记第十章的时候，他又继续跟我们讲，不光是吹角节这个赎罪日，连一般的节庆，一般的节庆，他特别谈到说，快乐的日子节期并夜朔献欢祭和平安祭的时候，也要吹这个角。 所以吹角它的应用就越来越广阔。吹角就不再光只代表神临在，而是代表神临在的这个象征。它不是只有只有神真实的临在而已，而是一种神临在一种象征。所以当每一个日子神愿意来跟他们接受他们的敬拜，经过接受他们的献祭的时候，神就透过叫以色列人去吹角，然后他们一同聚集来敬拜神。本来开始的吹角，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的是这个角声的出现不是用人去吹的。那两次19章20章里面都是神的一个显现的时候，一种非自然人吹的，而是神叫天使吹或是怎么样的一种声音，它自然就出现了。那以后到了利未记25章跟23章以及这里的民数记，我们就发现到由神直接的显现吹角变成是人来吹角，这个转变就成为以后我们在圣经中里面看到的，在由民数记十章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吹角。第一个是他要来召聚会众的时候，第二个是他们要叫会众他们在旷野要起行的时候的一个记号，第三个就是在第九节有人来欺压他们的时候，民数记的十章第九节里面有人来欺压他们要跟他们打仗的时候，那吹角来号召来抵挡他们，以及第十节谈到了他们在各样的节期的时候他们的吹角。那吹角就由神的吹角变成人的吹角，人的吹角就有这样的四个方面。吹角的出现以后，我们从利未记的开始，我们知道它比较强调的是在节期的时候。那利未记的23跟25的两次的吹角都是要叫以色列人特别去纪念这个时间点是要来敬拜神的。那利未记23我们都知道，23章是秋季节期的开始，秋季节期透过吹角一直到赎罪日，然后到民祝棚节，这三个节期的出现很明显的它是对比前面从这个逾越节一直到五旬节这个周期的出现，这是我们以前都了解的。这样的一种轮替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了，从逾越节代表那只羔羊要开始献上它的血要被涂抹，同样我们看从吹角节之后经过十天来到赎罪日，赎罪日也要透过那赎罪的羔羊的血也一样要被弹在这个祭坛的这个抹在祭坛上面，倒在祭坛的上面，以及进入到会幕在至圣所的前面弹在弹用弹的弹在这个约柜的上面跟约柜的前面。所以我们看到两个轮替，春季的节期跟秋季的节期，他们都提到羔羊的血。前面羔羊的血是拯救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的这种奴役的一种模式，而赎罪日呢，它不再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了，已经是成为自由的人，而成为神的仆人了。他们仍然需要再一次的透过羔羊的血来赎罪。 表示这样的赎罪是透过他们在得救之后走这一条天国的路，一直到迦南地的这一条路上，他们需要神继续用羔羊的血来遮盖他们，他们仍然需要神透过羔羊的血来赦免他们的罪恶，如果他们犯的是可赦免的罪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羔羊的血确实在我们刚入门的时候，羔羊的血在逾越节那一天为我们献上了，当我们进了门走这条路的时候，羔羊的血仍然伴随着我们，一直到我们到迦南地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到神国的时候。所以羔羊的血在两个面向，那透过吹角，它要向我们来提醒，前面的出现逾越节一直到五旬节，这是神拯救透过羔羊的血以及透过圣灵的临在，那一个被神选召的人，他有一个完全的救恩。但是这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第一次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第一次的临到，他用他在十字架上的血，以及他在要受死之前他跟他的门徒所应许的圣灵，一直到五旬节临到的时候，那这一次第一次耶稣基督的临到，把他的救恩透过逾越节一直到除酵，一直到五旬节，他完完全全把这个救恩都通应验的。但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临到，他的应验是应验春季节起，那秋季节起呢，实际上从吹角以后一直到祝棚，他的应验照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他在马太24章31节的时候，他有提到再一次临人子要再次降临，也是要再次透过吹角，这次的降临之后就来到末日审判，使人复活。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了8章9章一直到第11章，这个七个号，天使在吹七个号角的时候，那就代表神审判完全的临到。所以我们可以说，从秋季的节气吹角一直到祝棚，这样的应验是要到耶稣再临的时候，第二次的临到，他就应验了秋季的节气的这个象征，真正完全的救赎以及最后的这个收割祝棚，都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第二次的临到。第一次耶稣基督已经应验了，第二次耶稣基督也已经应许了。我们今天在世的人，我们都是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临，这成为我们必然的盼望。耶稣基督已经应验第一次的临到，他也必然要应验第二次的临到。这是我们从新旧约里面我们来看吹角这件事情。吹角，我们知道吹角本身，以后以色列人在吹角的时候，我们用一般来分析一件事情的发生，都要用人时事地物。吹角有吹角的人，吹角的时候，吹角的事情，吹角的地方，吹角的物品，我们用这几个面向来认识以色列人，他们提到吹角的时候，他们如何实际上的应用。我们先说吹角的人，以后在圣经里面提到以后吹角的是由这个利未人他们来吹角，他们在 会幕的时候，以及在这个圣殿的时候，都是由利未人吹角。那利未人吹角之后，他向谁来吹？他向以色列人来吹，他不是来向外邦人向他们吹角，他只有向这些同样是选民的人来向他们吹角。也就是吹角的一个信号，这个信息是指向他们自己人，而也就是只有神的选民才配听见这种吹角的声音。他不是向外邦人吹的，他不是向不是要来敬拜亚威的人吹的，他是意向以色列选民而愿意来到亚威的面前来敬拜他的，向他们来吹，而也是透过这些利未人神的仆人来吹的。所以就吹角的人来看是这样的人。那实际上以后我们从历史里面的记载，我们从耶稣雅记、四世纪、撒母耳记上下，一直到列王，一直到历代，实际上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里面有非常多的有提到以色列人在吹角的时候。绝大部分的这种记载，从耶稣雅记一直到历代志里面，甚至我们说一直到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时候，都有提到吹角的时候。那我刚才说的绝大部分的吹角都跟征战有关系，也就是跟民数记的第十章里面的第三点，他们要跟以色列人要跟人家征战的时候的吹角。那以后的这个节气，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会幕，或是都以后有圣殿，他们也会吹角。尤其像在这个所罗门王建的圣殿，他也有吹角。那以后也有跟节期敬拜的时候，像尼希米记也有吹角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绝大部分的都是在第三点跟征战。那这种征战的第一次的出现，我们发现到是在耶稣雅记的第六章。耶稣雅记第六章，当以色列人进了旷这个迦南，然后过了约旦河，征战的第一场战耶利哥城。我们知道耶利哥城的攻陷是透过他们七天每天绕城一次，然后都不可以出声音，只可以吹角。以色列人透过他们七天的吹角，然后第七天绕七次之后，再一次的吹角，耶利哥城就倒塌了。这是第一次谈到透过吹角来征战的这种象征。所以我们知道吹角第一次被以色列人来应用的时间是在用在征战，神的军队要来攻克这些当面的迦南人，以色列人就成为神使用审判的工具，神审判了迦南驱逐。所以由这一点开始以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刚才会谈到吹角，它就代表神的审判的声音。在启示录的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一章，七个天使吹号，每一次的吹角都带来神的审判。神审判地，审判海，审判天空，审判河流，甚至到最后审判了人类。然后最后第七次的吹角就完成了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由耶稣雅记的这次耶利哥城的吹角，神审判了耶利哥城的这些当时迦南人。以后我们看到了在四世纪的时候，像开始第三章的以户要来反抗当时摩押人的欺压，他也是透过以户的吹角，然后他们就 推翻了摩亚人的欺压。之后我们看到了基甸的第六章，基甸再次的号召以色列人，然后抵挡米甸人。在第七章的时候，他透过吹角就攻击了米甸人，然后就得胜了。这样的事实以后，我们在撒母耳记就不断的重复的出现。甚至当以色列人不光是跟当时的腓力士人打战，或是跟其他的外邦人打战，他们要吹角。甚至我们发现到以色列人自己内战的时候，他们也在吹角。当撒母耳记下约押跟北方的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也来吹角。所以在撒母耳记下18章16节跟20章22节里面，那里有谈到这个约押出去打仗，那他就跟以色列人，是他们自己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也透过吹角，然后他也得胜了。那当然也提到像大卫他提迎耶柜的时候，他也是透过吹角来迎接耶柜进入到耶路撒冷。另外一个比较独特的，我们发现到在撒母耳记下15章第10节的时候，亚撒龙背叛大卫的时候，他也透过吹角然后来自称为王，然后背叛了大卫王，他号召其他的以色列人来反抗大卫。所以我们看到吹角这个成为一个记号，成为一种号召群众，成为一种征战的一种记号，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不断不断的被重复出现的。甚至我们用民数记的眼光来看的话，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遇到了一个外邦的先知，而这个先知就是巴兰。巴兰四次的要来咒诅以色列人，他在第二次在民数记23章21节的时候，他特别也提到吹角这个字眼。我们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的23章21节，民数记23章21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亚威他的神与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的中间。欢呼这个字，他这个字就是吹角的动，这个词，吹角这个词，它是一种吹奏或是呼喊。这个字就是在利未记23章24节，我们说吹角节那个字，那是同一个字。这里特别提到巴兰先知，他要本来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变成是来祝福以色列人。他在祝福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他奉命来祝福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以色列人没有罪孽，没有奸恶，因为亚威神是与他们同在的。那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有欢呼，也就是吹角王的声音，对欢呼王的声音，也就对王来吹角的这种声音。所以很独特的吹角，就是代表神跟他们临在，透过吹角表达神是以跟以色列人同在的。就等同又再次的回到出埃及记第19章跟20章，神 跟临到以色列的时候，透过脚声来代表以神跟以色列人同在。民数这里，民数记这里，我们也看到再次看到巴兰，也是透过吹角来代表神是与以色列人同在的。这些在旧约中的出现，我们实际上都可以很清楚看到，透过吹角表达一种宣告，也表达要来号召。宣告是一种神的节期，或是说神的审判的临到。那号召呢，就是一种召举、召聚，对以色列人一种的召聚，也就大家同心的人，大家有同样一个信仰、同样一个目标的人，透过吹角来号召。那这样的一种两个意义，吹角就是透过一个去宣告，一个是号召聚集。那以色列人透过这两个意义，他们来表达。我们说吹角有吹角的对象、吹角的人。那吹角的时间，我们刚才也提了，在节期的时候，或者是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召聚人的时候，在这样的有特定的时间点。那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有出现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用法。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特别在马太第六章二节的时候，他特别有提到说，当我们在施舍人的时候，不要吹号，不要吹角。这是很独特的一个讲法。照讲以色列人就是施舍，他们也不会吹号了。所以耶稣那个讲法是一种夸张式的讲法，也说你施舍的时候完全不要让人家知道，那吹角是号召群众聚集，有特别的目的的。那就以色列人一般人他们来救济别人、施舍人家的时候，他们绝对也没有人会去做这种事情。那这种很夸张的一种说法，来向我们、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向当时的跟随的人来说明，我们要隐秘式的来行善，而不要夸张一种夸耀式的来行善。那吹角的事情呢，我们刚才也有提到了，以色列人要去征战，或是他们要来守节，或是他们要来出营的时候，这些或是他们有特别的目的，就像这个亚撒龙，他特别的目的，他要来自称为王，他就来吹角。那吹角的地点呢，我们知道如果就节期的话，那他们吹角是在这个会幕，在会幕的时候的地点吹角，或者是以后圣殿，他们就在圣殿的周围来吹角。基本上如果是利未人吹角，他们不会远离这个会幕或是圣殿。同样的这样的吹角，我们知道当然如果是征战的吹角，他们就是在他们的军营里面他们在吹角的，或是像亚沙龙他们，当然他们就没有特定的地点来吹角。不过很独特的，我们刚才有谈到吹角的地点不光是属地的，它甚至是可以属天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出埃及记里面那样的角声在西乃山上出现，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九节就特别提到西乃山的角声的出现，当然是在山上，不过这个山上的这个声音不见得是从一定是从山上出来，很有可能是从天上出来。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他就会特别提到当人子在临的时候，不论是马太或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五十二节，那里有谈到末日使人复活的时候， 或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谈到人子的再临的时候，甚至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地用法，我们在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节，这个作者他说他是在灵的里面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就像一个号角声，不过这一次的是大声，他说是如同号角，而不是说耳朵就是号角，是如同号角。而真正第一次的号角声是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那里特别记载是天开的。天开的时候，作者就第一次说，他说他初闻初听到号角的声音。我们可以读一下启示录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四章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号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这里也提到他初次听到这个好像号角的声音。那在一章第十节那里有谈到说，他在圣灵里听到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角说，实际上从一章十节跟四章一节，我们会发现到两次的用法非常非常的相似。一章里面他听到这个声音，他说他将所听到的写在书上，然后写给七个教会。而四章一节也说，你上到这里来之后，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天上的异象，然后从天上异象之后，从第六章以后，他就继续来看到这个羔羊开了七印，然后再来七号，然后七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的第一章跟第四章，作者也是透过吹号，而这个吹号不再是用人吹的，这种声音是很大的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吹角本来是在地上吹角，但是末后的时候是在天上吹角。今天我们所吹角节也不过是在地上，我们在吹角，我们要等候的是天上的再一次的吹角。就如同第一次神在西乃山上他的临到，他在西乃山上有天上来的声音，代表神同在。以后基督再临的时候，也要从天上有声音在这临到。所以吹角的地方不是只有在地上，而是更是在天上的。那当然我们说吹角的实际上就人来吹角，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吹角他们用两种，一种是动物的角，动物的角大部分都是用一种羚羊的一种角，他们有一种羚羊的角很长，然后把它截断之后成为一种号角。也有人认为说，也有取用的是这个牛的牛角，也可以用牛的牛角去把它截断之后把它做成一个号的声音，我基本上都是动物的角。但是我们说吹角这个字眼哦，其实这个字眼本身它如果是名词，一般大概就是我们把它翻译做叫做号角。号角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编码大概就是7782这个字眼。但是还有另外两个字眼，一个叫做呼喊声，或说吹奏声， 这个是用希伯来文的8643这个字眼。这个字眼我们在和本翻译的时候，有时候翻作吹角，有时候翻作呼喊，有时候翻作欢呼，不一定啊。它有时候的翻译很多种翻译，不过基本上都是指这个呼喊声，或是说吹奏声啊。大概如果直译的话，大概就是吹角声或是呼喊声。那当然它的动词，它的动词是这个7321这个字，一般我们都把它翻作吹号，或者是翻作喊叫欢呼啊，这个字7321。那希伯来文大概是书先用的是这两个字眼，这三个字眼来代表，所以表示说实际上吹角它可以用动物的角，它可以用人的口，那当然也可以，如果在这个用属天的来讲，它可以用天使的号角，从天来的天使的号角，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它就用天使吹号。新约的时候用了两个字眼是来翻译旧约这两个字，号角这个字眼它用的新约的是用4536，它的出现在马太、哥林多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希伯来书跟启示录啊，在这五卷的里面它出现了。那我们刚才有谈到马太24章是指人子的再临，它跟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样也是指到人子的再临。那哥林多前书的话提到两次，15章52节我刚才讲到了，就是末日的时候死人复活也要吹角，也会有吹角的声音。那另外一次就是保罗在解释圣灵的祷告的时候，在14章8节里面，那里有提到说这个用无电的号角，保罗特别用这样的，特别用这种无电的号角来代表说，如果我们在用圣灵方言来祷告，那如果不经过翻译的话，那这样的祷告的声音，它跟这个无电的号角的声音的意义是一样的。这是非常独特的一次的一个使用。我们可以翻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第8节，若吹无电的号角，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够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这就是向空说话的。8节跟9节，它是来解释方言的祷告跟这个悟性的祷告之间的差异点。所以，本来号角如果它要打仗的话，它是有固定的频率的。我们在民数记的时候10章那里有提到不同的声音，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得很清楚，实际上在那里有提到这个以色列在吹角的时候，民数记第十章的第3节那里面他说他要来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就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的前面。也就是他如果是要招聚会众的时候，他用第3节这句话来解释招聚会众。那我们和本只把它翻译这样，其实他少翻译了。他原文的意思说要吹这两只号的长音， 他是用银子做的两个号，而用两个号一同吹，而且是要吹长音，这样的话会众就是被招聚，表示他用长音来吹号。第二个，如果是叫会众要起营的时候，他就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他来吹，他是吹单支，他是吹一支的，所以会众的从就要聚集在那里。第五节他是说要吹出大声。好，这个大声这个字眼原来是一种很短促的一种战争，一种连续的三短音。在言论上来讲，这里说要吹出一种连续的三短音，是一种很短促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种连续的三短音。那这个第六节说要吹大声的时候，还有第七节要吹出大声的时候，还有第六节第七节都是说的那个是大声的时候，那个大声都是这一个短促的一种声音。在第七节里面说召聚会的时候你们要吹号，那个吹号那个字原来就是说要吹长音，所以一个是吹长音，一个是吹短促的音，它有区别。同样的，在第九节那里谈到说你们要跟敌人征战的时候就要用号吹出大声，这个大声是一种急促音，急促音这个跟第五节的那个连续的三短音不一样哦。这个是嘟嘟嘟嘟嘟，是连续的一种急促音，它不是三连音，而是一种单音的一种催促。那第十节里面有提到节起的时候他们要吹号，这个号就是一般的长音，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节起的吹角，他跟召聚会众的吹角的音是相同的音，而征战的音是跟他们要起营的时候的音都是短音，不过短音有不同的短音法。所以我们回到刚才说这个哥林多的第十四章第八节那里谈到的，如果吹的是一个无电的一个号角声的话，谁能够来预备打仗呢？我们就能够去明白保罗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因为民数记那里很清楚提到，如果你要吹这个起营是用三短音，如果你要打仗你是用单音，如果这个人他吹一下子吹三短音，一下子吹长音，一下子吹短音，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大概群众就没有人知道他在吹什么。所以这里是强调是吹无定的号角，谁能预备？今天一样，他是透过说今天既然如果连眼的祷告如果不经过翻译，它对我们来讲它的意义等同是无定的号角声，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在讲什么，因为它是对神说的，只有神知道。神如果不让人知道，他不让人透过属灵的翻译，没有人能够知道属灵的奥秘，属灵的灵隐的声音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圣经在谈到我们用方言祷告是在说出灵的奥秘，如果神不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自己在说我们也不知道，它就是如同一个吹无定的一个号角声。今天作者保罗用这样的声音，他相对的他说如果用悟性祷告， 如果今天在灵里面的祷告完之后，我们的悟性有被圣灵感动，我们接着从神那里有领受到神话语的一个启示解明，我们就用悟性的祷告，悟性的声音来说，不论是讲道或者是悟性的祷告，那就是透过我们在灵里面得到神的启示之后，那经过我们悟性的理解，我们就用悟性的话语来讲道跟祷告，来说出神启示的意义。所以保罗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向我们解释。好，我们讲到说吹角它的人事时地物这样的一个意义，以及它真正的只有透过，实际上这些意思就是来一种宣告跟号召。但是就新约的角度，对我们来讲，每一次的吹号它代表一种盼望。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新约有谈到吹角，实际上它往往代表的是我们期望天上的声音的领导，而这样的吹角也实际上也叫我们做一个预备。每一个信徒他就要预备天上的声音的临到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已经装备完整了。那实际上他也提到，透过这个号角的声音，也等同神要向我们来启示，就如同启示录的第一章跟第四章，作者听到从天上来的这种号角声，这种号角声是在灵里面的听到的，它不是一个用肉的耳朵去听这个号角声，而是需要在透过圣灵的声音来向我们说话的。所以今天有圣灵在内住的人，我们就应该去寻求圣灵的声音。圣灵声音就像号角声，它向我们来启明神的启示，它也来向我们说明神的心意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吹角的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来思考吹角对我们新约的人来看，不光是一个守节，不光是一个征战，更对我们来讲，它是一种期盼，它是一种预备，它是一种启示。啊，愿一切的荣耀归到神面前。
好，请翻开第107首，第107首诗篇81篇节期诗歌。